第一章第十三至到廿二节。约伯记在我们大部分教会的圣经是旧约的第627页，是在诗篇的前一章。约伯记在和合本大部分的圣经是627页。请听我读第约伯记第一章第十三至到22节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人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第十六节，他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第十八节，他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耶和华为愚昧。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如果大家是还未翻开圣经的话，请你跟我们一起翻开圣经，旧约圣经627年。旁边的弟兄姊妹，前后如果你看见有人是可能是未熟悉的话，请你帮忙他。神的话语相当宝贵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亲爱的朋友，你都跟我们一起去练读。627年约伯记第一章。今天我们见证和信息的题目都是讲到压伤的芦苇。芦苇是空心的，是脆弱的，很容易折断的，很容易被压伤，人都是一样，很容易受伤，而且人的年纪越大，受伤就越多。刚才我们亲爱的林明光弟兄跟我们分享过，他被电梯的铁闸压伤过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压伤过呢？任何人都会被压伤，坏人、好人、普通人都会被压伤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讲到这个被压伤的人，在他一生的遭遇里面遇到很大的打击。他遭遇不幸不是因为他做坏事、做错事，其实他是一个好人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到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世上这样的人有几多啊？没几多个，万中无一啊。约伯是一个好的父亲。第一章第五节就提到啊，当他的儿女有 party 啊，有喜宴的时候，那些日子过了，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的儿女们自洁。约伯清早起来安着他儿女们众人的数目，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意思就是说，约伯是一个很敬畏神、关心儿女的父亲，经常为儿女们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的罪。他不单止关心儿女肉身的需要，同时关心儿女们灵性道德的需要。他亦都是一个好的丈夫，亦都是一个大财主，而且是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样的好人也难免遭遇不幸。有什么不幸啊？刚才师会跟我们读经读过了，我提点一下。 第一章第十五节就讲到示巴人忽然闯来将牲畜掳去，并且用刀杀了所有的仆人们。跟住他还讲紧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羊群和仆人们都消灭了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。还有十七节话，他仲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将骆驼掳去，用刀将仆人们杀掉。留意刚才我们几次圣经都提到几个字，忽然闯来，即是话没有预告的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的祸福。约伯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，一次又一次遭受到重大的打击，他所拥有的财物一一失去了，牲畜、牛群、骆驼和所有的仆人们呢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但这些都是身外物，没有了将来可以赚回，最痛心的是跟着来的打击。十八节讲到说，不了呢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面吃饭的时候，饮酒高兴欢喜快乐的时候呢，他们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就倒塌在这班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。做父母最坏的噩梦发生在约伯的身上，他不单止是死一个儿女，几多个啊？第二节讲到他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、十个儿女都在一日之内死去。如果你做父母的，你可能情愿自己代替儿女死，可能我们觉得我都那头近，但儿女还年轻，前面还有几十年这么美好的前途，太可惜了。两个星期之前，在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学院的枪杀事件当中，有33位的死者，除了这位23岁韩国的枪手之外，其余的人都是很无辜的受害者。当中呢，除了大学生之外，有两位教授，而有一位教授是75岁的以色列裔数学教授，甚至愿意保护他的学生，挡住这道门不让枪手进入来，结果呢是被杀，让他的学生可以从枪口里面逃生。其余的学生很不幸。做父母的，养育儿女十多年、二十年的心血、爱心，还有将来几十年的梦想，一日破碎晒了。约伯不单止死一个儿女，十个儿女，一日之内全部消失。你想想约伯何等的心痛，好像是压伤的芦苇一样。约伯被压伤，但是他没有被压断。一章第二十节、第二十一节讲到话，约伯怎样讲呢？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遇到这么大的打击，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去承担，没有解决的方法，有些人自寻短见，非常之傻。好像一个月之前，一位中国大陆的女子呢，是刘德华的歌迷，连同父母到香港参加这位歌星的生日会，并且要求呢单独与这位有名的歌星是单独的约会几个小时，但是遭受刘德华拒绝。结果这位父亲受不住打击，竟然跳海自杀。很多人不懂得面对压力，被压伤就自杀了。而约伯怎样面对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到，他所有的财物失去了，所有的仆人们都没有了， 天灾人祸，但是心里面仍然是平静安稳，因为他相信神，他敬畏神，他能够看透得与失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一章第21节话到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是指到得，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是指到失。无论得或者失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相信他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给他的。神可以赏赐财富、儿女，神也可以收取他的财富和儿女。他的反应就是仍然称重神。灾难还未结束，约伯的财富、儿女都失去，遇到很大的打击。但这个灾难的主谋人就是魔鬼撒旦，还有更大的灾祸要临到约伯身上。在第二章第七节，撒旦就从神的面前去去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脚板底到头发的顶长毒疮。有些人研究过之后说，这种毒疮是一种的麻风病，所以全身痕痒，约伯要用瓦片来刮身体的痕痒，又流脓又流血。而说这种麻风病的人就要与人民隔绝，恐怕会被传染。他被隔绝就是在乡村外边的垃圾堆那里坐在那里。这种皮肤病呢，使到他身体是漆黑，骨瘦如柴，他的骨头日夜都是刺痛，他会呼吸困难，他夜晚睡不着觉，而且呢有虫在他身体上像出出入入的。亲友呢轻看他，小朋友唱歌耻笑他，他的敌人呢就乘机来陷害他。本来他在东方是受人尊敬的，现在呢被人排斥了，自尊心是大受打击。约伯被压伤，但是没有被压断，他看透了得与失。第二方面，他不单止看透得失，他同样看透了祸与福。他太太劝他说，你弃掉神死了吧，那么辛苦，死了好过了。二章第十节，约伯怎么回答？约伯却对他，即他妻子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么？约伯没有用他的口犯罪，他知道祸与福都是神智慧的安排，他单纯的信靠神。刚才林弟兄跟我们分享换肝手术之前的见证，神安慰他说，你不用怕，你去呢。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惧怕前面会发生什么事。十几个小时将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交托在医生和神的手里面，让医生麻醉、切割、接驳。约伯都是祸和福完全在神的手中，他心里面只是称重神。约伯被压伤，但是第二章所讲的约伯并不是他人生的结束。约伯走到人生的尽头，其实亦都是走到神的起头。神给他有第二次的生命。当约伯在绝望当中，他看见希望。究竟谁给他力量呢？约伯记第19章25节就讲到，究竟约伯力量的源头、希望的源头在哪里呢？19章25节，我想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读出这节的圣经，非常之宝贵。预备，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后必站立在地上。约伯记第十九章25节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遇到苦难挫折的时候，你从哪里去支取力量去面对困难呢？约伯和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支取力量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。救赎主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，他救赎我们脱离死亡，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罪的刑罚。几个星期前是受难节，耶稣为世人被钉十字架，舍身流血。他的受难就是以自己毫无罪恶的身体被钉钉穿流血，为我们赎罪，代替我们受刑罚。不单如此，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。所以约伯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不是死了，而是活着。每位信徒，我们都有这个确据，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。今天是星期几啊？星期日，或者叫礼拜日。如果我们用数目次数，礼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跟着呢七的。但我们称为礼拜日。礼拜是即是呢敬拜神咁嘅意思。礼拜日唔系礼拜七。原因系因为耶稣系在一个星期嘅头一日，礼拜日从死里面复活。因此我哋庆祝复活节。因此有好多基督徒，好似林文光弟兄，喺复活节嘅时候洗礼，特别有意义嘅。今年呢系2007年。是全世界公用的年历，不是根据某一个国家、某一党、某一派的日历。所有的电脑都要用同样的年份来计算，否则就会出问题了。为什么是2007年呢？我相信很多人知道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2007年前诞生。当然计算上可能相差一点，但是全世界无论你信或者不信耶稣，你生活在耶稣基督的时间表里面，不是根据某一个国王、总统或者主席，而是根据耶稣基督来定我们全世界的时间表。约伯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约伯的人生在苦难当中，财物完全失去，儿女全部死光之后，人生还未结束，他的人生是先苦后甜，神给他第二次的生命。在约伯的结束的时候，就讲到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神赐给他的比以前所得的加倍。有圣经学者研究过，约伯遭苦难儿女死去的时候大概70岁。约伯的最后42章提到，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即是说神给他将来是双倍的寿岁，而且他的财物神给他有双倍，以前有7000羊，现在有14000羊，以前3000骆驼，现在有6000骆驼。他死去的儿女，神就再次赐回给他有另外7个儿子、3个女儿。三个女儿都是非常美丽漂亮的处女，神将他所失去的完全补偿回给他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感到自己好像压伤的芦苇一样，今天我们有好消息告诉你知道，主耶稣是全世界的救赎主，他赐给你力量去面对苦难。如果你好像将残的灯火，觉得自己就快被吹灭的时候，耶稣不会将你吹灭，他给你力量支持你。耶稣为你死，流出宝血， 赦免你的罪，耶稣为你复活，赐给你永生。所以我邀请你今日敞开你的心灵，去信靠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准备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听一首诗歌《一件礼物》。当你聆听诗歌的时候，你思想今日你可以接受永生。请我们大家低头安静聆听诗歌，神要给你一件的礼物。我们用祈祷的心情去思想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呢？耶稣赐给你一件礼物，你是否愿意拥有呢？这份无价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。很简单，你只要在你的 座位当中做一个表示。如果你过去从未公开表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今日我邀请你在你座位当中，你直接举手来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。可以在这个座位里面，你心里面讲话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，接受你。你可以在你的座位里面轻轻地举手去表达。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人都相信耶稣，美国很多任的总统，包括华盛顿、林肯，甚至是现任的布殊总统都是基督徒，连我们中国的国父孙中山都相信耶稣。科学家牛顿、富兰克林等等有智慧的人，他们都相信耶稣。所以我邀请你很勇敢地向主耶稣表示你愿意相信他。请你在座位当中举手作一个表示。假如你心里面觉得是十五十六不知道怎么决定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耶稣在你心里面是感动你，亦可能是魔鬼撒旦是要拦阻人相信耶稣。所以请你在神面前你立志，如果神给你有感动，请你今天接受主，在你的座位里面作一个表示。我们一同低头祈祷。 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，你为我们被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舍命。主，我们爱着咁宝贵的救恩，我们献上赞美。愿你的圣灵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得着救恩，得着永生。我们愿意一生为你而活，感谢你赐下宝贵的礼物。祈祷奉耶稣圣名，阿门。
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一起唱一件礼物，好吗？